哦，今天呢，我们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因为种种原因，昨天没有办法出现，所以他今天出现了。所以他今天呢，要告诉我们，就是说，从今天晚上这个开始上映的新片，到底哎，他这个礼拜熊会怎么给？然后我们可以去看哪一些新电影 ？OK， 所以我们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那么呢，这个礼拜五，当然其实早上已经开始上映了，就是。阿凡达的特别版，对不对？
嗯，对。然后这个版本就说，实在是有捞钱的嫌疑，
加了九分钟。
对啊，很讨厌的。
不过我想，始终真的很爱的人一定会去看哦。
而且全台湾会有50家戏院
哦， okay、
连映，而且只播 3D 跟 IMAX 3D。两种版本，
对它
2D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是期间限定，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好猛哦，好猛哦！
这个大概只有这个我们詹导可以做这种事情。
詹导吗？哦，James Cameron， 詹姆士凯麦隆。
没有，而且这个到时候这个要怎么算钱呢？那个票房要算在那个普通版跟特别版加在一起吗？
那就应该是
同一个啦。
没有，应该是分开计算。
哦，这样子吗？
对啊，对啊。
OK OK。
当然，特别版是特别版的票房啊。
很厉害哦。
对啊，很猛哎，他就只加九分钟，然后就是看很爱的人就会再来看，然后没看过的人就觉得自己赚到了。对啊，早知道我就应该要等现在再来再看
啊。有啊，那时候其实就有风声啊，就有传说了。
对，但是我已经太落伍了，当时
也还好吧。反正我觉得就是说有机会看就看，没有机会看的也没关系，因为我觉得这个九分钟应该无损于那个，除非说结局整个翻转那、啊、就另当别论了。
对，但是好像有很多细节是之前没有的，所以我们的长腿被杀赚到了。
嗯，对啊，就是它会有很多一些新的场景啊，然后可能一些珍奇怪兽啊之类的。
OK， 所以特别版我们那个弥勒熊还无缘欣赏，不过要提醒大家就是原来的阿凡达你是给了5只熊吗？
10只
哦，十只哦，OK， 十只。
可是我在想说，万一这九分钟啊会不会扣分这样子？就是如果他没有剪好这样塞那个片段没有塞好的，
那你为了你这10只熊，你可能要
我。第一个版本其实我已经看2次了、
oh, okay.
然后第二次还是很喜欢，
对，
就在台北电影节的时候。
那我认为你身为一个这么
疯狂喜欢吗？没有其实没那么严重，完全是因为它的技术我觉得是划时代的，才会给这么高分。
10只熊，对不
对？对对 对，因为真的就是电影发明百年来，其实就是很多东西你都会看到，这部片子像哪个之前的哪个片子的影子。可是这个电影里面的那个技术啊，当然将来会有更多的电影去用，可是就是就它来讲，当时的话，我觉得的确是划时代的。
OK， 所以呢，在这边呼吁所有还未看过《阿凡达》的人，应该要那个
赶快去看
这个《阿凡达》期间限定的特别版。
对啊，
特别版。OK， 我们弥勒熊
应该还蛮过瘾的。
弥勒熊当时是给十只熊，
就是年度冠军这样。
哦，年度冠军，年度，
对对对对。
今年还没 over、欸。
没有，我说去年啊。
哦，他是去年吗？
对，因为他12月20几号上的嘛。
OK，
然后我们年度做的时候就是
好啦，因为我看的时候好像是今年了，所以我就觉得是今年的电影。
对，它的映期太久了，超过3个月的。
OK OK， 好。那么，
然后我们来介绍这个珍妮弗·安妮斯顿啊，她真的很爱演这个演不腻的这个浪漫爱情喜剧哦。她又有一部新作了。然后她这次是跟那个《Juno》里面的有一个想要。对 Juno 有一点动手动脚的那个准备要领养他小孩的那个爸爸，就是杰森贝特曼，他这次跟他配对。那男主角是没有那么有名啦，可是就是说他一样是走这种就是会有很多的一些男女之间一些那种讲不出来的爱情啊，然后可是他这次比较特别，就是说珍妮弗·安妮斯顿他很想要有 baby， 可是他不想要结婚，所以他就办了一个疯狂的 party 就对了，就是说那一天他就要做人工这个受孕这样子，然后就找了他的好朋友，然后就是这个里面那个男主角，他里面叫瓦里，
瓦里
就是那个，对对对，然后女主角就办了一个疯狂 party， 就把所有的好友都找来这样子，那个捐精男呢就是这个 派崔克威尔逊就是演那个守护者的那个男主角，然后他就是等于是已经先把那个精子都捐好了放在那个盒子里面放在厕所，结果这个男主角这个瓦里啊，他跑进去啊，然后就他喝醉了，因为他其实很喜欢女主角，可是又讲不出来，
嗯，
就是跟他非常的这个 body body 的，可是他就是讲不出来，嗯，可是他进去厕所的时候，他居然把那个精子打翻了。
哦，还有只是打翻，我想说才进去，
那个，
进去以为是什么水就把它喝掉了。
没有，因为那个盒子蛮大，
嗯，
然后就数量不够这样子，
嗯，所以呢他就
必须要加一些
加码吗？这样行吗？
对啊，所以就然后就因为那个数量就是
OK， 所以这个是关键点。那所以后来有受孕成功。
对对，然后七年后，对，然后
就两个都是爸爸吗？
不是，七年后呢，珍妮弗·安妮斯顿是带回来一个小瓦力这样，就是长得很像他，
嗯，
因为已经六岁了，
嗯哼，
六岁多这样，
对。
就是动作也像他，然后他们讨厌的东西也一样，
嗯，
然后也遇到同样的状况会紧张，会讲错话，
嗯，
然后什么精神衰弱，反正
就显然是他儿子，
很多地方
对，
连他带着，就是说因为他回来纽约嘛，
嗯，
那这个瓦里就带着小瓦里就帮忙照顾，
嗯哼，
就坐那个捷运的时候啊，就会遇到那个旁边人就讲说，哎，你儿子跟你好像哦，
嗯，
虽然就讲说对啊，为什么那么想？他自己也在那边怀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没事，他自己不知道吗？
这当然不知道啊，因为
没有，他不是知道 Jennifer Aniston 要去人工受孕吗？
可是不一定是他的啊。
对，但他
就是后来的种种证据就证明好像应该是
他自己不是就是为了要填满就又捐了一些吗？
是，
他不是有做这件事情吗？
可是不一定是他，这有可能
别人，我就说不一定没有中，对对对对，不一定有中就对了。对，
然后他好像也因为这个小孩子的关系，好像对珍妮弗·安妮斯顿就是更喜欢这样子。然后但是呢，他又做了这件那个不可告人的事情，他又不得不好像一定要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告诉那个女主角这样子，
说其实我才是真正的捐精者，是这样吗？这部电影叫什么呢？
精选完美男。
哦，精选完美
的。对，这个字下的真好。
Okay, 所以它英文片名是？
我没有记起来。然后
精选完美男。
啊，对对对，我给三只熊，就是这个珍妮弗·安妮斯顿真的很有趣哦，她几乎把所有的男明星都配一遍了，这样，所有你想得到的大明星啊，然后二线的啊，她都就是一轮这样子。
哦，OK， 好，
嗯，
所以 Jennifer Aniston 的精
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啊，就是说，其实这个状况到现在还蛮容易遇到的。
OK，
就是很多的妇女她不想结婚，可是她很想要，这个时间到的时候，觉得生理时钟已经快过期了，赶快有一个 baby 这样子。
OK， 所以是一个这个可爱的浪漫喜剧就对了。
嗯，对啊。
OK， 典型的好莱坞浪漫喜剧。精选完美男 Jennifer Aniston 主演，弥勒熊给三只熊。
那再来我们来介绍一部这个得到了大奖的柏林影展第60届柏林影展的双影帝，因为很少会出现双影帝，大部分都是双影后，然后影帝啊一次出现两个很少，而且这个电影呢很特别，因为它完全是在北极跟西伯利亚那边取景的，然后就在那边整整拍了3个月。那边的导演，因为他们人很少，就从头到尾其实只看到两个主角，然后这两个主角呢，其中有一个是第一次演戏，
但是这个片名叫做我如何度过这个夏天。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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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看这片名以为是个海岛啊，椰子树啊。
他比较直译啦，就是直接翻译那个英文的那个名字这样子，那个片名
没有，但是英文片名比较是 How I Ended This Summer， 我如何结束这个夏天，跟我如何度过这个夏天。
英文的会更贴近那个剧情给你的感觉，
嗯，
因为他们在这当中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就是说一个大学刚毕业的这个实习的人啊，然后他
去这是个俄国电影，
俄国电影，对对对，
okay,
然后这个导演还蛮有名的，
俄罗斯名导，
对对对，
巴波格利斯基，
然后他这个片子也在柏林影展有得到就是三座奖，就除了两位影帝的这个金熊奖，还有得到一个最佳艺术贡献摄影奖这样子。 那这个片子他是演说就是说一个有一个比较老的，就另外一个比较老的那个影帝呢，他在这个北极的地方，他专门负责观察那个辐射线，然后每天必须报那个就是说数据啊，就传真或者无线电啊，就是传到那个总部去。
嗯哼，
然后他就生活就蛮无聊的，他唯一的跟外界联系就是这个东西。那后来就来这个年轻人，那这个年轻人就是跟他没有什么互动，一听 MP3 啊，然后玩电动啊，然后啊就是有一次就刚好那个补给船啊，就是给他们譬如说食物啊衣服啊什么这个补给船就比较慢到了，所以变成说在当地的那个老的那个他必须要去打猎，因为没有食物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就野地求生，就是去打猎。就去打猎的当中呢，这个你就看到这个年轻的啊，他就是会摸鱼，就他根本就没有就在过自己的生活，就完全就乱七八糟。就是说人家当他报数字，他就随便就大概以前怎样，然后就这样报上去。那后来就被这个老的发现，然后很生气这样子。可是也没办法，然后就是。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发生一件蛮严重的事情，就是说这个老的这个顾这个地方的
辐射观察员，
他的老婆跟小孩死掉了。
对，但是他们不在北极吗？
他们在北极啊。
他们
没有，他们不是，
老婆跟小孩不在北极啊。
不是、嗯、然后就是就可能也是靠近那个地方啦、然后他死掉的时候呢，变成是这个年轻人接到这个消息，然后他不晓得怎么样去跟对方讲，所以等到他回来第一次打猎回来的时候呢，他完全没有跟他讲，然后他又出去又打猎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他必须就是说暴风雨要来，然后他自己没办法 handle 这个状况，所以他就是听从那个总部的指示，就跑去找他，就一出去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暴风雨非常的严重，
就是这个年轻人，
对对对，然后遇到那个北极熊，两只
哦，
可是这个两只其实是突然的，因为在拍摄当中，这个片子你会觉得就是不像剧情片，就好像是那个野外求生，就是那种真正的那个纪录片的那个感觉，因为他拍的就是会让你觉得就是好恐怖，然后很冷这样，然后就整个人就被吸引到里面去这样。可是其实完全是剧情片，因为他是用一个就是一个旅游专家他的日记所改编的。
嗯哼，
可是他拍的就是很逼真这样，
所
以就是他们在拍摄当中突然遇到两只这个北极熊，因为那个地方已经很少很少出现北极熊，因为北极熊数量就是大量减少，
对啊，
所以就变成有加息这样，
嗯，
然后他们就很好笑，他就说，因为遇到熊，所以会擒这个金熊这样。
哦，好，
对，有点冷。
这个是台湾片商写的，
有点冷，对。
这个是台湾片商写的，我相信这个是就是只有迷信的台湾人会有。
然后你就会看到，就是说很多那个地方，比如说极光啊，
嗯，
然后一些风景啊，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有去北极玩过人说，就是一辈子都难忘的。那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电影里面看到这些场景。
OK，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而且就是因为他们演的实在是太逼真了，因为其实也是真正在那边野外求生。他说，他们的这个摄影师啊，然后里面的导演什么的，其实人很少，他们的工作这个 team 啊人很少，然后每一个都是万能的。就是说要懂医药，也要会打猎，然后也会是水电工什么的。
对，但是他那个片子的海报上面说一场世界尽头的谎言风暴，所以谎言就是他始终不敢跟他讲说他的小孩跟太太死
掉了。还有就是他谎报那个数字啊。
哦、okay、
对啊，那个东西还蛮重要，他就不当一回事，就是年轻人嘛，大学刚毕业。
所以他会，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大学刚毕业，第一次演戏。
哦，你说你演这个大学生的蛋，
对，
新鲜人就对了。
然后他、
OK， 所以他谎报数字这个也会酿成，
就说
灾祸。
到时候大家去看了、啊，就说很多那种，就是大自然啊对人的那种无情啊，可以这么讲。
哦、OK， 哇，所以这个中文片名真的，我如何度过这个夏天？我讲，
会为非常的
好哇伊啊，还是什么？
对，
就完全是一个。俄罗斯北极野外求生，
生死交加，
生死，
对，
生死交接的这个，OK。
然后就说两个人当然会有很多的互动，就是其实导演有点把那个老的那个啊，就是把它写成他对父亲的那个有点那个投射这样，听说这样。
OK， 所以这个俄罗斯电影，
我给四只熊，很好看。
四只熊，四只熊，OK， 所以弥勒熊，我如何度过这个夏天？这部电影呢？也获得柏林影展双影帝。
对啊，很难，很少，
很少，
大部分都女生，
对，
比较少。
就算他那年没有给 女主角吗就
有啊
有
啊
有，
女主角是一个韩国人
OK， 但是就是那一年又给了两个最佳男主角，
以前比较多就是说像这些影展会给双影后的比较多
OK， 所以 三座英雄大奖，
而且很难得就是同一部片子里面这样
OK， 所以他这个是、啊、这个据说这部电影就是2010柏林影展最大的赢家，我如何度过这个夏天 How I Ended the Summer， 这部俄罗斯片，我们的弥勒熊给四只熊。
你知道红遍全球的芭比娃娃的原生地在台湾吗？你知道台湾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娃娃博物馆吗？你知道台湾一年一度有一个狮王文化节吗？这些内容都在 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8月28号星期六上午9点到10点的耳朵去旅行节目当中，还将送出狮王文化季的特制手铃鼓哦。我是王建安，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耳朵去旅行。
老行家庆中秋，让您越健康越美丽，精选伴手好礼，让您送礼送到心坎里。即日起至老行家全省门市购买月夜礼盒第二盒以上85折，元气养生饮特价680，更多优惠请洽02-2883-8885。
原来风，原来风。
今天我们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在这里呢，暑假呢即将要结束了，不过虽然要结束了，还是有小朋友可以看的。
其实几乎每个礼拜都有，
对不对？
几乎每个礼拜都有。上礼拜猫狗大战，这个礼拜就蜡笔小新，而且这一部片啊，就是听说了哈，就说他们是把它归类说是酒井宜人的遗作这样子。
哦，是吗 ？OK，
对，就是说他亲自有参与到的。哦，帮忙写
最后一座，对不对？
设定这样，对。
所以这部就叫做《
我的超时空新娘》，
蜡笔小新《我的超时空新娘》
第18弹这样，就是已经拍18部，其实台湾也没几部哎。
电影是不是？
对，因为那个剧场版的，就是在日本他们几乎都是每年一部或两部在演，可是台湾可能那个电视剧播太多了。所以大家会觉得就是说就比较没有那么吸引力这样子。那之前上映也都还好。那这次他的故事的设定就比较有意思，就是说小新啊跟他的同伴在一起，就突然冒出一个从半空中跑出一个女生，很漂亮，然后说她是他的新娘这样子。
哦，
然后
他的超时空新娘。
对，然后他就拿了一只像麦克风的东西就丢到半空中，然后就两个人就跑到那个未来去了，跟他的同伴就全部一起到未来，所以只需要一支麦克风，就跑进去了。
我们现在应该把我们的麦克风往天空里面丢，这样。
然后去到那边呢，就说那个时候呢，就说有一颗陨石啊，就把地球都打中了。然后有一个邪恶组织，是一个电机公司，就是他们就利用这个东西，然后大赚钱。那小新呢，就是想要解救地球。所以但是呢他被一个类似像雷射光的东西就打到，然后就好像冰冻住了这样子。然后这个5岁的小新呢就必须要去救他自己，然后所以他就派他未来的新娘来去找他这样。然后就后来当然就是很多的状况，然后里面有一群这个嫁不出去的新娘军团首登场这样子
啊，首什么
就是第一次登场
哦，
就是会
首次登场。我以为你说首一个登的场所还是什么，
就是会有7、8个这个嫁不出去的这个怨女这样，他们组成一个那个嫁不出去的新娘军团，然后他们会帮忙这样子。
哦 ，OK，
对对对，反正就是蜡笔小新的风格就一向是这样。然后里面当然那些小狗啊，他的朋友啊，都爸爸妈妈都会出现这样子。
好，几只熊，
我给3只熊，很可爱。
三只熊很可爱，对对对，所以这个很适合小朋友在那个开学以前赶快这个周末去看。蜡笔小新，是我的超时空新娘。
对对对，第18部。
第18部。
然后再来呢，有一部这个片子还蛮特别的，
也是日本
电影片，对，它是要抢救旭山动物园。然后这个片子呢，
我那天看到一点预告，好像很可爱的样子。
对，因为就是它的副标题就是让企鹅飞上天啊。
哦，让企鹅飞上天。
对，那我们现在当然这个，其实我们大家如果有去过旭山动物园，就知道怎么回事啊。其实就是说他把那个通道啊，就是在就盖一个地下通道，所以那个企鹅会在上面游来游去啊。 就是以前没有人这样子做过，在1995年的时候
啊，地下通道，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它所谓的飞上天，就是这样子在上面游来游去啊，然后就在我们的头顶上。
你从下面看，
对对对，其实很漂亮，这样子。因为旭山动物园我去过两次，
旭山动物园就在旭山吗？
对，在旭山北海道的旭山市，其实还蛮难去的，因为
北海道
你必须要他们很好笑，就是说，
那你为什么还去过两次？
我还蛮喜欢去动物园的。我每次去玩我都一定会去动物园、还有博物馆看那个艺术品啊之类的，我都必去了、
那已经去过
一次，我的行程比较不一样，
为什么还要再去？
因为他那边有北极熊啊、然后还有那个企鹅会出来走路啊、
OK 好，
对对，
难怪你
有
弥勒熊，
就是很可爱，他会有，而且这个也是他们发明。那他现在就是演说，他本来只是一个乡下的，非常落后的地方，只是给小朋友好像就是什么课外教学啊，去的地方。然后他们那个市政府的预算啊，就是说很少，然后那个里面的人啊，就是很努力在经营。可是里面譬如说什么大猩猩生病啊，然后那园长就拿那个心脏按摩器就帮他弄啊什么的，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就是说因为这个系列的片子，他们其实不单单出这个电影版，还有电视版。
你说抢救旭山动物园，
就是旭山动物园相关的，
有，
而且都请到一些大明星，有什么小出会界啊，广末凉子啊，
这不是这不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动物园吗？
是，
有连续剧还有电影。
后来我跟你讲，他们就是这个真实事情就打动了所有的日本人。他们现在一年有350万人
啊，就是这个小动物园本来快破产了，
对对对对对，
快要关门大吉了。
可是因为隔壁就是盖了那个游乐场，然后就小朋友全部跑去那边，不来动物园了，
不到动物园了。所以他们怎么样绝地大反攻？
因为我跟你讲，你去过就知道，这个地方好偏僻，一天只有4班到5班的公车哦，而且还不是这样，你到了那边还要自己走路进去。我第一次我差点以为我会死在日本的，因为我居然跑到一堆雪里面，然后没有路，这样怎么回事？我跟我朋友两个讲说，就人生地不熟，然后就很害怕，那个心里面的感觉就出来，就说会不会死在这边这样。后来终于看到，走，然后看到好大一片这样，然后就有看到那个游乐场就在旁边。
OK， 不，那个时候企鹅已经飞起来了。你去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
你去的时候，企鹅已经飞起来了。
就说你去的时候最好、
你已经看到，
去看一下相关的消息。没有，我去的时候已经2008年、
对，所以企鹅老早就飞起来了，
而且是刚好这个电影要演的时候。
OK，
这个电影其实是2年前的电影了。
哇、世界上有哪一个动物园可以拍成电影啊？我上次就是说柏林，因为有那个怒克，对不对？那个小熊，那个小北极熊，
听说它长得很快，
对，长得很快，已经不可爱了，对啊。所以我现在也希望汤姆克鲁斯的女儿不要长大，这样，我怕她长大就不可爱了，
做成标本
就不可爱了，小苏丽就不可爱了。那个，对啊，所以
而且你去到那边啊，你会觉得就是说，他们日本人真的好努力在经营哦，他会把就是这个动物死掉，然后做成标本，他会把所有他的日志。全部都写上去，就很感人，就对。这一只它是活多久，然后怎么样，就看到每一个动物背后都有个很长的故事，这样子。它不是这样随随便便的、而且这个片子因为那个西田敏行就是一个很老牌的这个日本演员，他演园长，
对，
然后就是里面会有一些还蛮八点档的东西这样。因为他要离开的时候，那些动物每一只都在叫这样。
Okay,
我就觉得这个安排未免也太夸张了吧。
不，这个应该是笑中带泪，泪中带笑，会让你哈哈笑的电影。
因为我跟你讲，你单单看那些动物，你就会觉得啊。就
可爱
到不行了，
是不是？
对对对，
那里面应该有一些蛮搞笑的、蛮爆笑的情节。
会啊！因为动物跟人的互动其实
不是，主要就是说这群日本乡巴佬要怎么挽救他们的动物园，
对对对，他们就说去抗议啊，然后里面就换了两个市长。就第一个市长就是会把钱花在他标榜他自己的政绩上面。然后第二个市长上任的时候呢，
碰到一个
园长就跑去
市长嘛，
就跑去抗议。所以他有点就是孤注一掷啊，可是后来很成功，因为现在旭山动物园每年有350万人去玩。
对啊，不是，然后现在你看又拍了连续剧，又拍了电影，这不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一家 zoo 吗？一家，
而且现在很大一个，比以前应该大很多。我是不晓得以前的大小，可是现在我们去的话，其实还蛮多的。
这个、应该蛮励志、蛮感人的，对不对？
很感人啊，
就是一个动物园，一个乡下小动物园，怎么样绝地大反攻？
对啊。然后就是员工啊跟园长怎么样合作，然后那些动物也都有表演这样，当然这个摄影师把它剪接出来的，就他会有很人性化的表现这样。
对啊，哇！所以我其实这部我那个那天我看到预告，我觉得好像蛮可爱的，我会蛮想看的。
对啊，所以我每次去玩，我都会想去动物园。可是，就是那时候看那个什么，那个上次那部杀豚的那一部啊，
血色海湾。
对，我以后去可能就只是去看一些静态的那个海洋生物那种，我就不去了。
看一部纪录片的影响有多大？
没有，真的、啊、很恐怖哎、欸，你不觉得吗
？OK，
没有，可是反过来就是也蛮矛盾的，就是说这些动物还不得不受到人类的保护，才有办法真的活下来。
对，但是他们真的其实应该是属于野外的，对不对？
没有，那些豚是另外，因为其实还蛮多的。可是我说像北极熊啊，
对啊，在笼子
里面那个非洲的大猩猩啊，
蛮不人道的，对不对？
的确是。
但是。如果他们不在动物园里面，小孩子一辈子大概都没办法看到这些动物。
嗯，他们有蛮多的、
啊，
像比如蛇园、啊。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美国住的那个小镇啊，
嗯，
就有一个
也有动物园，
有一个小动物园，就有一个小动物园。哦、然后我记得我们还蛮常去的，里面它就会有小 pony 啊，那种小马、啊嗯，然后还
让你骑，
然后。没有，他没有让
你
骑，好像可以喂吧。但我记得我们常常有时候去那个小动物园，
可爱动物，
然后有那个 flamingo 啊，
嗯，
就是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鹤，对不对？
哦，
那个叫什么？
红鹤
，
对对对，
然后它就会
吃那种红枣，
然后它就一只脚睡着，有没有？
对对对对对，
它一只脚
金鸡独立，
金鸡独立这样、嗯，对啊。然后我记得小时候觉得哇，这好特别的一个动物、哦，这样。
嗯哼哼他们其实因为吃一种藻类，然后身体才变红的。
对、啊，然后就说啊叫 flamingo， 然后就觉得 哦，这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动物啊，或者
嗯嗯嗯嗯，
好吧，所以
这个也很适合小朋友看。
真的，我听你这样讲起来，我发现我现在想到我小时候有好多
回忆。
台北市立动物园
啊，
在那个猴子山前面
啊，
我相信很多台北市长大的小朋友都会有这个相片，对不对？
有以前都常去那边。
对啊，
现在都没有了。
然后
现在可能换到木栅去了。
对啊，还有纽约的也是中央公
园
里面的小动物园啊。
中央公园。
对啊，我先想到家里有一些什么动物园的相片。OK， 所以抢救、哦，我想抢救旭山动物园，你给几只熊？
哦，我给三只熊。
三只熊，这个应该是那个
小朋友跟妈妈、爸爸都可以去看。
对，
嗯，
应该很可爱的一部电影，
对
不对？抢救旭山动物园，不哦。又是动物园，但是
这
个很可怕，这个很可怖，就是
东西。
我们要跟旭山动物园摆在一起吗？摆在一起就完蛋了，动物园里面的动物都完蛋了。
可是这部片还蛮多人想看的哎，
真的吗？
就喜欢看恐怖片的很想看，因为这个片子其实算有点重拍，而且这个我们那个詹导。詹姆斯·科迈隆，他曾经拍过这个旧版本的，1978年这个版本啊，
哦、是吗？
的续集《食人鱼》哦，就是说，那时候因为大白鲨，1975年的时候呢，这个史蒂芬·斯皮伯拍出一部吓死人的大白鲨，
真的经典电影。
然后现在还变成游乐园里面的设施，有没有？
是啊，
对对对。然后可是因为这部片子的关系，
嗯，
对啊，那个太厉害了。然后他就是后来有一系列的，就是这种什么鳄鱼啊，然后什么怪东西啊，
有，我记得那时候有这样的，
对，就一系列。
70年代末，
然后食人鱼也是，然后它这个等于是重拍版，因为现在 3D 流行嘛，所以它可以制造出更可怕的东西出来。
嗯、
然后就是有一群人，而且他很好玩，他还请到大白鲨的那个男主角理查·瑞德·佛斯、
哦，
就是在里面。
Richard Dreyfuss。
对对、哦，他在里面也有演。
哦，他在里面也有演，
他演一个钓鱼的伯伯这样。
哦 ，OK， 食人鱼。
对，然后就是里面当然会有一些很养眼的镜头，就是找一些漂亮的
辣妹穿着比基尼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OK，
那就是
所以这部灾难恐怖片，
让你
恐怖灾难片，你能够游多快 ？Piranha，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看它的 3D 的惊吓的程度了。
Piranha,
对对、嗯，不过心脏不大好的人最好要考虑一下，因为还蛮恐怖的。
Okay,
就这个血腥
片，看了吗？这部剧看了吗？
有。
所以以你的、这个，
我给三只熊，
三只熊。
对对对，就娱乐片来讲是还蛮值得看的。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鸡毛蒜皮芝麻绿豆饼干屑，我在 I Like Radio
啊，怎么办？紧紧相依的班如何 say goodbye？
黑班、干班、雀班，年轻美丽，请洽台北长虹诊所，台北车站前捷运八号出口，02-2312-2266，2312-2266。
I like radio. 我对别人这么好，为什么下场却这么糟？
我只是内向而已，为什么却被说成我很骄傲？
我是吴若权，你可以不在乎别人的批评，但是不要忽略自我的觉察。想要洞察人心，必先关照自己的内心。
2010年读者文摘票选最值得信任的名家吴若权，时报出版。今天你给自己打几分？让你学会自省，找回自信。谢震热卖中。
娘，四郎回来了！娘，家怎么变豪宅了？
是俺娘增加的安固力呢，伊有全国独家隐藏式的窗钩锁法，加航太隔音，让咱的厝安全、坚固又美丽。
安固力气密门窗，
所以安固力较贵。
人来疯，人来疯。
今天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在这里。哎，海洋天堂不是讲过了吗？
因为他那时候就说，电影好看嘛，
对啊，
所以他就
月初那时候，对，
就给他先上一下这样。
哦，上一下只上了三天，
对对对，就票房就不错了，就100多万了。
哦，真的 ？OK，
对对对。
所以现在才是正式上映的，
对，正式上映。
OK， 海洋天堂就是
那
李连杰完全不走
是
动作路线，对不对？
对，如果你看了《浴血任务》，他被那个外国人欺负的话，那你要看看他这一部会不会让你流眼泪的？
对啊，
因为非常可爱又尽责任的爸爸这样。
我今天那个在开车就旁边就那个是一个公车还是公车站牌？反正《浴血任务》的海报就对着我。这没有这一排的动作片巨星，我就说哦，难怪为什么票房这么好，
没有，知道吗？所以
因为你通常你看一部 action film 就是
对
就
对
就只有一个动作片巨星，
对不对
、
啊、
就不得了了。那你现在即使这么多人是大臣，全部都在里面，难怪这个大家都要看，
会去超生。
OK， 但是海洋天堂完全就是非动作片明星的，
对，而且他在里面对不对？就是他的工作啊，然后再加上他生病，所以他必须带着这个自闭症儿，这个文章先生所扮演的这个角色，然后就是等于一直要替他寻找出路，因为他自己挨磨嘛。然后他到底怎么样来安排？
那李连杰这个爸爸是在海洋公园里面上班，
对对对对。Okay. 然后这个小朋友就是水性很好，所以一开始自杀就自杀不成啊。因为这个小孩子可以憋很久，所以爸爸也不能死掉，因为他一想到说他要照顾这个小朋友，所以一开始的自杀没有成功。那后来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他带着他到很多的场所啊，因为那个小朋友年纪太大了，20岁了，所以就是一般都不收这些小朋友。然后大陆的医学方面可能没有那么进步，所以他们对这些，
所以是设定在大陆，并没有讲在香港。
反正就是大陆啊。
OK，
对对对，
好，
对对对，就是
现在其实我好不习惯，对不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看那个国片华语电影，场景不是在香港就在台湾啊。好像一下子好了，对了，
现在
我们已经后 X 法时代了。
对对对。
OK， 但是他们现在有一个拍法，就是他们其实也不会特别去强调是在哪一个城市，
对
不对？
都是中国人，
他们就没有，他就是好像就是，对，就是某一个中国城市，他也不会去特别强调是南部的啊，或者是北部的啊，或者怎么样，对不对？西部还是东还是东部这样子，就是很模糊。
那我们那个、
就是、城市的个性并不明显。
然后那个桂纶镁在里面就是演一个小丑，算是他比较不一样的造型这样子。然后跟文章就是有一点点暧昧，然后他让他打开心房这样子。这个片子真的还蛮感人的。
对啊，
okay，
所以
我给三只熊，
海洋天堂。OK， 不过另外有一部这个真的是台湾出品，
这个也是多国合作。
多国合作吗？
对啊，那个导演是、
导演其实是香港大导演哎、欸，
对呀对呀，
刘国昌哎、欸，
他拍好多电影了，
对啊，雷洛啊，
而且刚在那个安非他命里面演一个乞丐，可能很多人没有看到，
对，但是他其实在很多港片里都有出
现、欸，有，他很喜欢嘎一脚，
他很喜欢嘎一脚，
对呀，
他很喜欢嘎一脚，而且他其实他就很像你在香港街上会碰
到
的
伯伯
的。的任何一个香港人，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广东人的样子。
其实他人很好
耶，对对，
我跟他聊过天，我觉得他人真的很好。
对，所以这个拍过《雷洛》《武义探长》的大导演，这次来台湾，
就是
算是数位电影嘛，
接受这个文化大学校长的委
托。委
托，
对啊，因为那天我跟弥勒雄我们去看试片，
很有趣。
那个试片的地点不是一般的试片间、对不对？
对啊。
然后我就上那个 Google Map 去查，因为我们的长腿背鲨只给了我地址，这样。就我一看，哎，居然是那个最高学府 Chinese Cultural University 的推广部。
对。
推广部就哇，然后，所以我那天想说，哦，太棒啦，就有 parking 啊，因为对面就是那个建国嘎吱到高架桥嘛，所以就因为我每次经过那个地方、我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但是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就哇我发现推广部大概
好进步哦，
就是好那里面
好现代化，
对，好精致，我相信生意很好
他们有钱
的，推广教育很成功，这样很多
我觉得还不错耶，如果是这样我也蛮想去念的，
对，它里面的硬体都蛮好的，对不对，教室啊，
你进去啊上面就有一个萤幕，然后跟你讲说今天有哪些活动，然后你的教室在哪里，
对，
就不会跑错，这样，
对啊，就是好先进，而且
它的拉饼根本就不像那个，很像饭店啊，
对啊，就是一个很高级的推广部，对啊，我都被这个硬体设施。
然后我们看片子那个设备比福相还好。
啊，对，我们那个那算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
演艺厅，
对不
对？
也
可以表演、唱歌什么。
对啊，然后就后来我们，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并没有想那么多，对不对？就然后等着坐下来一看，哎，出品人，也就是哎，这一两年。不时的会出现在那个报纸媒体版面，那我们就不讲不讨论为什么好了，就是校长张晋湖先生，所以这部电影其实是那个文化大学出品、
不过他就是说他们等于是，我也问他说那个文化大学同学有没有支援，他说没有、完全是独立的，所以等于是可能有这个脚本然后委托这个就是导演来拍这样子，那他
对，但是好像是他们的一个数位中心的发想，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样子也不错啊，就是说，他们反正都培养年轻的人嘛，然后就是借由这个，好像当做一个创业做这样子，然后比较讲这种实践梦想啊，
实习大明星，
对，也是符合他们就是说这些东西这样子。
热情、活力、青春歌舞片，不过里面有一些广东腔的学生，对不对？实习大明星，
其实就是云翔他们那一挂的啦。
哦，
彭冠奇啊，然后还有《午夜之城》的男主角，对啊，都有在里面出现。
哦，湘子俊什么的，
对。
哦 ，OK， 就是那一挂的，对啊。
他们已经变成一个 team 了吧？我在想，就是说已经，
因为刘国昌好像是安非他命的执行导演哎。
他应该都有在一些方面协助啦，对啊。
OK。
所以他的片子你会觉得那个80年代的风味很重。而且又加上男主角是这个高凌风先生，所以他整个那个脚本的走向就是一直在放在这个高凌风先生的身上这样子。
对，
然后我觉得也有那种导演投射的那个味道在里面，就说一个类似跟他年纪一样的人这样子。
对，就是高凌风要演一个火鸟强尼，对对对，
而且他把那个以前的那个火鸟的那个歌嘛改了，哎，
把改了，稍微
对，编曲什么的，然后歌词也改。然后他自己也有唱这样子，
对，所以那个就其实大家蛮去看的时候蛮期待，就是高凌风啊，因为他其实高凌风蛮好笑的，不过在这里面我们比较看到他内心戏的一面，对不对？
更好笑是那个少熙这样，
哦，还有少熙
那个疯子的
演电影，不过这个电影有点戏中戏，
对，因为他里面就是高凌风是导演，然后就接受这个有钱的王老板委托，就是把他儿子安插进去，然后那个儿子一天到晚在捣蛋这样。
就是说他们其实我们在看实习大明星的这部电影，但是片中的 要东山再起的这个明星，他想要靠这部电影东山再起，然后也是一群想要进入演艺圈的年轻人，然后他们也要拍一部电影，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在玩这个戏中戏的手法，所以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是那个电影里面他们
还是
他们在拍戏，对不对？就说有一些剧情，有一些桥段，你不知道，就是说哦，这个是发生在那个电影里面的人物的事情呢，还是说哎他们在拍戏，对不对？所以实习大明星当然就是高凌风啦，高凌风的独角戏蛮重的，对不对？所以、
而且他有一个他的旧情人会出现，
他的旧情人会出现。
向丽文现在已经改名字叫向雨洁，
对对对，我一直说这个女的是谁，
好像这样长得好像谁这样。
不过这部电影有点让我想到贺一航，就是好像贺一航应该看一下这部电影，
他应该来演这样。
好啦，不过这个高凌风当然就有把他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变成了第二把火。
中的烈火，耐心在等待，你把我重新再出现。你看那、美丽火鸟已出现，冬天一把火，照亮了海角到天边。美呀，美美的美呀，美呀，轻轻的美呀。
三重新地标，重阳路庆大百裕园，捷运三重国小站，70、80、96坪，2971-3236，庆大百裕园。
想学好英文，不能只用看的。赖世雄教授编著《常春藤初级英检30天 All Pass 有声书》，给您全方位的听力、口说、阅读、写作实力养成训练。附上详细解说，搭配英检仿真考题，在家就能充分准备，让实力在考场完全发挥。四本书加两张 MP3 光碟，中广专案价每套980元，独家赠送5组初级英检模拟试题。订购专线02-2518-0766，2518-0766。
原来风，原来风。
虽然夏天要结束了，但是还是有恐怖电影要上片，
这一定要的。
最后大法师吗？
哎，这部片呢、听说
因为你还没
真实新闻事件。
OK， 你还没看是不是？
对对。
Okay.
然后他这个最后大法师啊，其实跟大法师没关系。
哦，好了。
是因为里面有个牧师，他叫戈登，然后他就是靠这个驱鬼啊赚了很多钱。所以他准备最后一次要帮忙驱鬼。
OK。
就最后一次驱鬼就遇到鬼了。
哦，之前都没遇到过。
对对对，
英文片名是 Last Exorcism。
然后就是有一个虔诚的信徒，他说他女儿被附身，然后那个法师啊，那个牧师他就觉得说好好好，那我就反正最后一次嘛，就找人家把他拍下来这样子。所以他这个风格会走向这种手持摄影。
哦、OK， 手持摄
影，就是他们现在很爱玩这种东西，就是让它很真实这样。那因为我没看过，所以等我看过我再给熊。
OK，
那目前预告片看起来还蛮可怕，因为那个女孩子会整个折三折这样。
对，因为我看这个海报也是蛮可怕的，但是那个恐怖旅社，他是恐怖旅社的导演。
就那部片子，其实我觉得不是拍得很成功啦，但是这部片我还没看过，不知道。
Okay,
对对对，
最后大法师，
恐怖旅社那时候就请到很大的明星来演，对啊。那
这次还是这个礼拜还是有恐怖影展嘛？
对，因为
上个礼拜的恐怖影展，你给了一个五只熊的恐怖片，对不对？
真的非常的。一辈子都会记得的。
对，你对那个 OK
极限，
极限什么？
就英文片名叫《寻道者》，
极限寻道者吗？
没有没有，极限。然后这个什么什么炼狱的，对、
OK， 好。
然后这个礼拜他会再上5部， 有灵界替身、魔音、双面轨迹，然后残酷考，还有索命空间。
嗯，
这个里面其实卡斯还有点蛮吓人的。灵异替身呢，就是我们的凯文·科斯纳呢，也来演这个恐怖电影。然后导演是陆道鬼，以陆道鬼出名的这个西班牙导演。那里面演他女儿的被附身的这个女儿呢，是杨楠的迷宫里面的那个小女生。
嗯，
她长大了。
哦，
对对对，
杨楠的迷宫。OK。
非常有名，就刚好西班牙导演然后来拍他这样子。
嗯，
那魔音的话呢，他是有一个妇女啊，她就怀孕了，已经8个月，就后来因为意外就胎死腹中。
嗯哼，
可是她执意要把她生下来。
嗯，
就没想到她生下来以后那个孩子居然活着，可是她要吸的不是人奶，是人血。
哦、oh, baby 要
才能够活下来这样子。
baby OK baby 不要 milk baby 要 blood。好，了解。
然后第三部呢是这个双面轨迹。哦，这个卡斯更可怕了。
这些你不给，这些你没看吗？
有看。
哦，那刚刚那个
灵界替身我给三只熊。
okay、
然后魔音也是三只熊。
嗯，
那这个双面轨迹我给3.5只熊，因为里面的卡斯真的很可怕。
卡斯很可怕，所以本周的恐怖影展还是没有一部可以超越上周的5只熊、极限残杀猎狱的。
那个是可能10年才出现一部。
真的吗？哇、wow、
你有看过我给恐怖片很高的吗？没有，因为我是专门在看恐怖片的，要吓到我不容易。这个双面轨迹有艾伦佩姬，然后席利安莫菲，他们都有一起演全面启动里面的两个主角，然后还有这个苏珊·沙兰登
啊，
厉害吧。还有这个演这个那个乔许詹姆斯就是演过开飞机的那个总统啊，就去打外星人的那个。
对，他不叫乔许。
哦，乔许詹卡斯是不是？
好，我知道，我看到他的样子，但是我
对，就是说这个片子他很特别，因为这个西利安莫菲他在里面他是两种身份，就是说那个英文片名那个 Pick Up 就是那个孔雀镇里面发生的故事。看起来很平凡的地方，可是因为这个，
你说这小镇叫孔雀镇，
对对对。然后这个西利安莫菲呢，他在里面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女装的身份，一个是男生的身份。然后他继承了一笔财产，然后就因为这个财产的关系，然后他必须过着两种生活。然后里面这个 Ellen Page 他知道他的身份，
嗯哼。
然后苏珊·沙兰登是演镇长的夫人，
嗯，
然后就会有一些什么选举啊什么的。其实这个还我觉得比较像惊悚片，比较不像恐怖片，但他们演技实在是非常非常好。
Okay.
尤其是这个席利安莫菲，他演过这个就是以前也曾经以女装出现，所以蛮厉害的这个片子。
OK，
那再来是有两个也都是用这个这个真实事件改编，一个叫残酷考，一个叫索命空间。那两部片呢其实都是用这个压缩的，就是说发生在一个小空间里面，一个是要去工作啊，8个人要找一份工作，然后必须互相牺牲对方。然后另外一个索命空间呢，就一样是这个美国政府去做实验，杀死了一些人这样子。
OK， 所以这两部几只熊呢？
都给三只熊。
OK， 那么所以这个破胆煞恐怖影展还是上个星期的5只熊极限残杀猎狱，
那个很少，久久才出现一部。
乌拥下的今日事情和你猴猴子斗乌神龙不相啊，鱼养鸡足血菜。
经理、
啊、
你在叽里咕噜什么东西啊？
我在学上海话点菜、
哎 oh.
现在7点多从松山出发，9点就到上海虹桥，刚好可以请同事吃中饭。
哦、oh, 那等到10月开始直飞东京羽田，你岂不是还要学 Takuno Sakunami Kazono Takaki Yakimi Amkimo Shinshu Soba。
这还等你提醒就太晚了，告诉你我连这个都练了。注意啦，감자오등어돼지고기찜방콩바초계해물순고빙빙바냉面。
这是什么啊？
韩国料理哈密达，明年松山啊就要直飞首尔金浦啦。松山直航，台北更好。
原来风，原来风。
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那么呢，我们最后有一部国片《父后七日》，
这是继《海角之七号》之后呢，
最台湾的一部电影，
拷贝最多的
啊、哦，真的
啊，没有，我们还有蒙家，蒙家更多。他
片商看好就对了，
38次拷贝
哦，片商看好
第一批这样子。
OK，
然后听说有人就硬要排，然后好像没办法这样。
所以片商认为有那个《海角七号》蒙甲的实力。
因为其实拍这种所谓的台湾民俗的丧事的那个过程啊的电影不多，之前有一个叫黑狗来了，可它的过程呢、啊、跟这个完全在focus 在这个丧事的那个过程有点不大一样。
嗯，
那主要是这个导演啊刘子杰他自己就在2006年有得到这个玲珑山文学奖。
玲珑山
玲珑山，对对，
玲听起玲珑山，人家是大报纸的那个老板呢，
创办人
哦 ，OK， 所以他得了一个文学奖，但他那篇也叫《父后七日》，但是是个散文嘛，对不对？不是小说，好像。
我是没看过了，但是就说能够得到这个文学奖，蛮不简单，而且这个导演他自己本身以前当过记者，所以他的可能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再加上他一些观察，然后写成了这个脚本这样子。那因为这个另外一个导演王玉林就是要求就请跟两个等于是双导演就对了。那你可以看到里面有蛮不一样的风格前后、
哦、
因为前面的地方你会看到就是说一个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女孩子来奔丧，可是她的爸爸就是那个在夜市里面卖这个录音带的人，
嗯，
然后过的生活就是很台这样，然后他会回忆到以前、这个爸爸的这个爱情故事，所以里面会有一些日文歌什么的，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好像横跨了好几个世代这样子、
嗯、
然后这个法国回来的这个学生，他当然就很多地方会跟那个民俗格格不入，他看比如说这个少女白琴啊，然后什么道士啊，然后什么哭粉啊，
所以是怎么样，就是说爸爸过世了
对，已经过世了，
他回来的时候爸爸已经过世了
已经过世了
OK， 你刚才讲的我以为爸爸还在夜市卖录影带，
就是他里面会有一些回忆、
oh, OK OK OK，
就是小时候他跟着爸爸去夜市，
对，所以就电影一开始他就是回来奔丧就对了，
对对对对、
okay.
然后就一些蛮夸张的地方，比如说在刷牙，边刷牙边在那边哭啊，然后边吃饭啊，一口饭就掉在棺材上面啊，这个可能就是观众觉得最好笑的地方这样、oh. 可是如果以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会觉得可能我自己以前当过师傅，有处理过这个丧事啊，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民俗本身它本来就有很矛盾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如果导演最后在这个台北电影节里面的 QA 他说他肯定这个东西的价值的话，我会觉得稍微有点怪怪的，因为其实处理丧事有很多方法，比如基督教然后佛教、
道教，
对，道教，
所以它这里面比较是偏民俗，
其实也不是，就融合，
嗯，
像什么电子花车这个、嗯，还有像最近不是很多那个什么那个电子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太子爷这边
三太子啊，
哦，三太子，
电音三太子，
对啊，我就觉得我们台湾为什么都会把它搞得就是
没事，就是
很重义这样子。就是那个东西是神像，为什么一定要叫他去那边跳跳跳的？
没，这就是台湾话，我们台客话、
啊。
对
啊，
就是，
所以就如果大家觉得这样很好笑的话，那电影应该有蛮多好笑的地方。
OK， 所以就是说，那显然那个片商也认为有《海角七号》的可能性。
他们
所以有38只
蛮期待的，对，
38只拷贝。
对对对对，
父后七日，
然后宣传也做得蛮大的。
嗯哼，
对啊，我连去看一个展览都看到海报在上面，还有咖啡厅这样，
okay.
看到他们的海报。
所以他算是走一种喜剧路线吗？
就是前后会有两种不，你会很明显看到导演的风格不一样。
啊、真的吗？
后面会很文学系。
他们不是科恩兄弟就对了。
他们应该完全没关系。
我就说科恩兄弟也是两个导演啊。
对，可是他们是双胞胎。
对，所以你不会觉得是两个导演在导一部电影，对不对？
就大家到时候去看，因为
前半段跟后半段很不一样吗？
就是说很多那个礼俗啊，然后很多那些亲戚朋友啊，然后办丧事的过程当中，就会很多人就是很奇怪，就是说他像我阿公去世的时候，就有人请一堆白马，一对这个白马队骑在上面，然后就想说这个跟出殡有什么关系？
对，但是就是台湾的民俗嘛，有些人家里会这样做，不是你就说
那个少女白琴都哭得比 家属还严重，然后全部人都呆住了，都被他吓到，他站在那边看这样。
嗯，
家属没有一个人在哭。
那他不是把这些现象拍出来了吗？
嗯，对啊，所以可能他们觉得这样蛮有意思的吧，就是以一个留学法国的人的角度来看。
Okay, 但是你说他前半段是怎么样？前半段、
就是我讲的那些内容，就是说
前半段比较搞笑，然后后半段就突然就比较文艺起来了。
就是后来他回去工作了。
哦 ，OK，
就是、回到
都市了，
回到他的将来的祖国，这样法国。
哦，又回到法国了吗？
对啊，对啊。
所以这部片子有拉拔到法国去拍吗？
所以会有那个很外国的风格的东西。
有法国人吗？
那个应该钱没那么多吧，要拉到那边去拍也要花蛮多钱。
不是，你说后面他到了哪一个城市呢？
就回去他工啊、就是读书的地方。
是法国吗？
嗯。
所以我们会看到巴黎吗？
那个景应该是搭的啦。
哦、oh, okay.
他们应该没那么多钱。
好啦。
去一次很多钱。
Okay. 他们也有出原声带，不过他们这个很妙的是，为什么有犹太人的音乐？哈巴哈巴那杰勒。对啊，这个跟
节庆的味道吧，
这个跟台湾的复活七日有什么关系？
看了就知道。
OK， 所以我们台湾、
我给三只熊，
就是一个混搭就对了。
啊，对对对对，混搭风。
OK， 这是来自复活七日，我们今天感谢弥勒熊，
拜
拜。